我哋对自然啊，要尽我哋嘅本分，尽我哋嘅责任去保护佢，去改善佢，唔好破坏佢，咁就系自然嘅伦理。
以前呢，大家都叫台湾是宝岛，现在呢就好像是一片破碎的大地。一场台风就造成这么严重的灾情，那究竟是为什么呢？等我们请教圣严法师。师父你好。
陈小姐好。
是。讲到台风呢，大家心情都会很沉重。很多人呢就有很多问题，特别是他们就说，有些人就说台湾是不是受到诅咒啊，以前呢好似系人间福地，而家点解会变成系一块被诅咒嘅大地？师傅你嘅睇法呢？
呢个大地啊，佢系有生命嘅。大家认为呢大地系死嘅，其实佢系有生命嘅。所谓大地有生命嘅意思就系呢，佢系无常嘅。无常变迁嘅。好似我哋台湾呢个岛啊，原来同大陆咧系连埋一齐嘅，后尾咧同大陆分开嘅原因系乜嘢啊？陆沉降，沉咗落去，就变成咗台湾海峡。咁讲到我哋台湾本岛咧，台湾呢个岛啊，原来系喺海底嘅，唔系喺海面以上嘅陆地，系喺海底嘅。结果因为地壳嘅变化变动啊，佢慢慢咧就升咗出嚟海面嗰度啦。所以地系会变嘅，地形地貌都系会变嘅。不过喺短时间之内睇落去，山好似永远都唔会变咁，其实山会变嘅。因此咧，可唔可以话老天不仁？天地不仁啊！
以万物为初九。
唔系嘅，我哋万物生存喺呢个地球，地球本身咧佢系变嘅。我哋万物系地球本身嘅一部分，所以话咧，佢冇话你系动物，你系植物，你系人，你有选择嘅。佢喺变嗰阵时，你冇选择嘅。
所以我哋要顺应自然嘅法则，唔系自然嚟迁就我哋。
系啊。自然佢喺变嗰阵时，你唔可以话你唔俾佢变嘅，你冇呢个能力嘅。咁系从科学角度去睇嘅，科学嘅角度系咁样。既然系咁啦，呢个自然法则、自然嘅规律、自然嘅法则，人呢唔好觉得好似我哋做咗好多坏事，搞到天怒人怨咁，唔系呢个意思嘅。天怒人怨就是呢，不了解自然法则的原因才会这样的。当然啦，有些人怪啊，可能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的。人为的因素不多的。人为的因素不多，地震怎么可能是人为的因素呢？泥石流不完全是。
是不是有人种槟榔树啊？
因为种槟榔树不一定的。不一定是这个问题的。唔可以淨係揸住呢个问题，佢係一个整体嘅问题，自然嘅问题，
係环境嘅问题，
自然环境问题。
但係呢次受灾害好严重嘅地方呢，好多都係喺921地震里面受灾害嘅地方。我喺电视上边或者係喺报纸上边睇到嗰啲灾民就会话，点解又係我啊？我喺上一次已经係失咗家园啦，依家好艰难，先至系过得好翻啲，结果又发生啦，觉得真系好唔公平。师傅，你点样睇佢哋嘅说话？
我喺灾区嗰阵，佢哋都系咁问我，同样好似你头先问嘅问题，佢哋咁问我，而且好嬲嘅，觉得好唔公平，
好似好冇天理，
好唔公平。 咁乜嘢叫做公平呢？你住喺呢个地方，你住嘅呢个地方啱啱系你嘅生活环境嚟嘅，唔理你系第度搬嚟嘅，定系你一直住喺呢度嘅，佢都同样产生咁嘅问题嘅。灾难虽然变咗，唔系同一个灾难，但系灾难仲系灾难，原因就系因为呢度系灾区咯。呢个地方自然就会有咁状况出现嘅，佢唔关乜嘢公唔公平嘅事嘅。个天咧系唔会同我哋讲咩公平嘅。问题系咧系因为自然嘅原因，所以佢发生咗。所以我就同佢哋讲啦，我哋应该要面对呢种现实啊。面对呢种现实，如果人仲平安咧，仲系有无限希望嘅，咁就要思考一下点样重新走翻出嚟，等自己可以重新生活。你唔好埋怨边个，唔好埋怨天，亦唔好埋怨自己，话我都冇做咩坏事啊！我话我哋台湾啊，唔系因为有咗做坏事嘅人先会遇到咁嘅事嘅，唔系嘅。我嘅理论咧，我等阵至讲。
系，好多谢师傅开示。上次讲到无常，人生或者是大自然都是无常的。这样面对这个无常的世界，师父曾经讲到，我们的心理和精神心理的修炼是很重要的。那面对无常的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应该抱着怎样的念头和态度呢？我们继续请教圣严法师。师父你好。
陈小姐好。
是。师父啊，当我们好像那些灾民那样，面对着一次又一次无情的天灾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应该抱着怎样的态度和念头来面对呢？
不是很多地方会连续遇到的。在南投地区，好像竹山，好像有一个叫做中寮那个地方，南投有一个中寮地区啊，佢上一次大地震嗰阵时，佢哋遇到咗好大嘅灾难。
系啊，中寮。
但系咧，今次嘅泥石流啊，佢哋嗰度就冇受咩损失啦。有个叫做严振里木剧寮啊。木剧寮嗰度
系啊，木剧寮呢次受创好严重。
嗰度受好严重嘅灾，我喺嗰度遇到嘅人啊，就系、是、遇到九二一大地震最严重嘅中寮乡嘅人。我好奇怪，我话你哋系本地人咩？佢哋又唔系，因为呢度咧佢哋受紧灾，我哋系嚟帮木剧寮嘅，帮剩低嘅嗰几户人家清理清理家园。我就问佢哋啦，你哋系呢度嘅灾民咩？佢哋又唔系，佢话我哋系九二一嘅灾民。咁我就话你点解会嚟到呢度咧？上一次我哋嗰度受灾，今次我哋冇受到咩灾。上一次有好多人去我哋嗰度帮我哋，而家我哋见到呢度嘅人受咗咁大嘅灾，我哋都应该帮佢啊！咁就系灾难产生嘅感情啦。灾难可以令到人产生一种同体嘅同胞嘅嗰种感情嘅。
系啊，感同身受啊嘛。
感同身受啊！
曾经遭遇过有咁样嘅遭遇，所以佢就好容易体会到呢啲灾民嘅心情啦。
所以我觉得咧。灾难有阵时会令到人心啊得到提升，人嘅嗰种情怀啊 可以淨化。呢種情懷亦係我今次發現嘅。
嗯，災難咧亦都會令人成長。嗯，
今次咧我仲遇到咗一對父子，原來係喺南投嘅。大地震嗰時咧，傾家蕩產乜都冇曬，佢哋嚟到木劇寮，好奇怪。木劇寮佢係屬於竹山鄉嘅嘛。到咗木劇寮，佢就喺嗰度起咗间屋，又喺嗰度咧耕种。结果今次咧泥石流一嚟，又倾家荡产，乜都冇晒啦。
系啊，间屋又冧咗，农田又流失咗，乜都冇晒啊，乜嘢都冇啦。
咁佢哋就真系好难释怀啊！佢问我系咩原因，佢话点解啲灾难成日追住我嘅？我话。呢种情况啊，我话我都一样噶，我都一样噶。我细嗰阵时咧，我出世冇几耐啫，我嘅出生地啊就遇到大水灾，大水灾长江嘅大水灾啊，结果将我哋嘅唔止系间屋啊冲走咗。连啲地都全部冲走晒，冲咗落江入边，乜都冇啦，真系叫做倾家荡产啊！跟住我父母咧就带我哋去咗江南，应该会好好噶啦。去到江南又遇到啊，
又发生咗大水灾。
大水灾、虫灾、冰灾，年年都系灾难。我到咗十几岁嗰阵时，我仲四围走嘅，走到乡下，走去上海。去咗上海之后咧，又遇到冰灾、战争。我话呢啲灾难成日跟住我嘅，追住我嚟嘅，次次都搞到乜都冇晒嘅。咁到咗今日，我仲可以生活得到咧，我觉得。生命仲存在呢，就有无限希望。我话你要继续努力，遇到再多个灾难，你都唔好俾灾难俾佢吓低咗，搞到从此起唔翻身。你过到呢个灾难，表示你系好幸运嘅，你系好有福报嘅。你第日呢，一定系。好有前途，好有为嘅。经过咗灾难嘅人啊，一定系好有
好有人性。
佢会更加坚强嘅。
嗯，系。
佢听咗之后好开心，听咗之后咧，佢心情就冇咁激动啦。因为我喺上一段度啊讲到啊，天灾。它是自然的现象，不是人可以控制的。它几时来我们都不知道。如果个人想自杀，自己可以控制的。但是自然的灾害我们没办法控制。所以随时随地要居安思危。那居安思危的时候遇到灾害的时候就会比较释怀，
或者是因为你有准备，咁损失就会少一啲，
损失会少好多噶。因为有预防嘛，有准备，亦就系话咧，有咗防灾嘅呢种常识，灾难几时会发生，可能会发生，有咗呢种常识，起码会保存生命噶。
是，好多谢师傅开示。人呢真的要居安思危，因为大自然或者是人生本来就是无常的。更重要的是面对灾难你要坚强，走过灾难表示你的人性更加好。而且呢，灾难有阵时真的会令我们成长。 我哋喺上一集咧就讲到，人生咧系会遇到好多嘅天灾人祸嘅。咁师傅就话俾我哋知，要居安思危，要做好准备。但系好多朋友可能就会谂话，好似台风啊、地震啊，你真系唔知佢几时嚟噶。咁我哋又点可以做好准备呢？等我哋继续请教圣严法师。师傅你好，师傅啊，灾难嘅发生咧。是可以去准备去预防的吗？
不可以百分之百预防的。因为那些天然的灾害啊，它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到现在为止地震没办法控制的。其实现在的科学啊已经可以预测的了。可以大致预测到它的周期性。
啊，是。
这些是经验的预测。可能有些什么情况呢就会有地震。但是地震有几大就不知道。在日本曾经有一个关东大地震。听说呢是百年一次的关东大地震。所以呢在日本啊东京的屋啊起屋那阵时大家都很重视防震。但是过了百年了东京它没有发生地震。不过东京没有发生地震阪神反而发生了。以为会在同一地方发生结果不在同一地方发生。从这样的观点就可以预想到百年之后日本其他地方是不是还会发生地震呢不一定是东京也不一定是阪神的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因为地球的地壳的变化是它是整体性的。不是局部的问题。局部预测呢可以说这个地方发生过可能隔几年它会再发生。诶话不埋它的能量释放了了释放了其他地方。所以这里呢就不会发生的了。那这些就不可以预防了是不是亦可以预防的。就是以后呢起屋那阵时啊不理你在哪里起就是在断层带在地震带可以起但要小心啲。好似我哋台湾本来就喺地震带度。所以起屋要起得好啲。另外呢台风好似冇办法预防㗎。台风可以预报嘅。就算有预报有时大会变成细细会变成大。有阵时细嘅会变成中中嘅会变成冇。有时转咗风向。本来话呢个台风佢会嚟嘅，咁你就提前将间屋嗰啲门啊、窗啊关好，仲有就系将间屋加固佢，咁样就可以减少啲损失噶嘛。知道台湾系一个多台风嘅地区，所以咧防台风要做得好啲，设施咧要准备好啲。咁损失会少啲，地震亦一样嘅。如果防震嘅系数做得好啲咧，损失亦都会少啲嘅。因为呢啲啊系自然嘅现象，你唔可以谂住侥幸啲，我拜下佛，拜观音菩萨，咁就冇事噶啦，冇咁嘅事嘅。呢啲系自然嘅、天然嘅一种现象，今次呢我在灾区啊见到有啲溪流。凡是溪流就是山谷。山谷呢是这样斜落嚟嘅。啲水呢就流晒落啲山谷嗰度聚集喺山谷入面。然后啲水向下一直流去溪流嗰度流去大嘅溪流嗰度。喺嗰度佢一定要有个出口嘅。咁出口嘅嗰个地方平时溪流啲水啊係好細嘅。 但系到咗落大雨嗰阵时咧，嗰啲水咧就好大，好猛咁冲落嚟。啲泥如果松咧，啲泥一松就会咧堆埋一齐，拦住条河就会变成个湖仔啦，山上个湖啊。咁呢种湖咧，佢唔系水坝嚟噶。
系啊，啲泥系好软嘅。
系啊，石头好松软，啲泥好松软。水如果啲水一大咧，佢就会冧噶啦，一冧就会冲咗落下边，下游地区就系谷口嗰度，所以谷口周围咧多数系受灾最严重噶啦。佢嘅原因就系咧泥石流系咁落嚟嘅，睇到咁嘅情况咧，我喺度要呼吁啊，我哋全国啊靠住山溪住。靠住山脚住嘅人咧，要小心啲啦。
嗯，大自然嘅力量可能系超过我哋嘅想象，而且大自然咧有佢嘅法则，所以我哋平时咧就要多啲注意观察，了解大自然嘅法则。咁当我哋遇到灾害嘅时候咧，咁我哋就知道应该点样嚟面对，可能损失就会减少一啲。
我哋对自然啊，要尽我哋嘅本分，尽我哋嘅责任去保护佢，去改善佢，唔好破坏佢，咁就系自然嘅伦理啊！
喺物质文明急速发展嘅现代社会里边，有好多国家，好似日本、美国，甚至喺台湾咧，最近都有人大力提倡清平思想，主张过返璞归真嘅生活。点解呢一类嘅思想最近大为流行呢？我哋又应该喺生活里边点样落实佢呢？等我哋恭请圣严法师嚟为我哋开示。
我哋人心啊，如果被物质文明腐蚀咗，社会被物质文明污染咗，咁成个大自然嘅环境啊，就会。因为啊，物质文明嘅发达而受到咧非常之快速嘅破坏，所以啊，有一班头脑比较清醒嘅人，亦可以话有悲天悯人嘅。呢种观点嘅人就主张咧，人应该啊要返璞归真。其实我识得好多大企业家，佢哋嘅生活啊都系好清淡嘅，都系好简朴嘅，着嘅、用嘅、食嘅都好节俭。我记得我有一位护法，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是他支持援助我的，是一位沈先生，他很有钱的，但是他赚钱是为了弘扬佛法，赚了钱是为了造福社会，他自己生活是很简单的。有一次我见他吃柠檬，他在冰箱里面拿了三分之一，一个柠檬的三分之一，他切片切咗好薄嘅两片，跟住咧用保鲜纸将剩低嗰啲包住佢，放翻落冰箱。咁嗰两片咧，佢就攞嚟冲茶饮。咁我就问佢啦，我话你呢个柠檬 要食几多日呢？嗯，佢话睇下咯，有时可能三日，有时可能食一日，有时咧可能食一个星期。我就话你咁小气嘅，点解一个柠檬要食咁耐啊？咪唔新鲜咯？佢话：唉，唔好暴殄天物啊嘛，应该好好地爱惜所有嘅一切嘅滋生之物。所谓滋生用品、滋生之物，滋就系资源嘅滋，资料嘅滋。我觉得好感动，因为佢唔系唔舍得食，又唔系冇钱食，而系话要珍惜已经有嘅嘢。我睇到西方人同埋现代人，好有钱嘅人多数系好悭嘅。听讲我哋台湾嘅黄永庆先生系好有钱嘅，大家都知道，但系佢嘅生活都系好朴实、好节俭嘅。呢啲咧都系我哋大家而家要反省嘅，就系话我哋生活嘅奢侈糜烂，对自己身体唔好，对自己健康唔好，对自己观念唔好，对自己家庭嘅生活唔好，对我哋社会环境唔好，对我哋大自然嘅环境亦系唔好，有咁多唔好，点解唔可以过翻啲清贫思想嘅生活呢？清贫思想就系尽量动手，自己亲自动手去做，生活呢要尽量简朴、简单、朴实、勤劳，呢啲亦都系我哋法鼓山喺度推动紧嘅。我哋讲勤劳健康最好，呢啲系好重要嘅一件事。
佛经里面讲心静国土静，咁一般人呢都会直接反映呢个静系指安静嘅静，咁究竟系清静嘅静，亦或系安静嘅静呢？咁又点解心里边清静国土就清静，而唔系心里边安静国土就清静呢？我哋恭请圣严法师为我哋开示。
呢度讲咗两个静字，我有啲唔明啊，一般人可能都会唔明嘅。因为有人话心静自然凉，有咁样讲嘛？心安静嗰阵时，几热嘅天，个人啊都会觉得好清凉嘅。心静自然凉系好安静嘅静，但系《维摩经》入边讲嘅心静国土静嘅静咧，系净土嘅静，系清净嘅静，系三点水嘅静。三点水嘅静就系同邋遢相反嘅，我哋唔系安静而系清静啊。但系安静宁静算唔算系净土呢？唔一定嘅，安静宁静嘅地方亦可能系净土，因为冇任何喧哗，可能系嘅。但是我们在《弥陀经》里面看到，在西方极乐世界有什么？有七重行树、七重罗网，每一块树叶、树叶和树叶之间的风吹住，动的时候就会互相摩擦，在摩擦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很悦耳的音乐的。可见那个地方呢都不是那么宁静，一点声都没有的。它是平安，但是呢不是一点声都没有的。任何动物、植物、矿物，任何的东西，它们发出的声音呢全部都是一种 音乐声。呢音乐声喺度做乜嘢呢？念佛、念法、念僧。佢哋嘅声咧都系咁嘅，仲教我哋念佛、念法、念僧。可见喺嗰度都唔系冇声嘅，但系喺净土入边有冇动作呢？有。净土里面各种各样的佛，在他们的佛国净土里面说法度众生。还有维摩经里面都看到维摩在像室里面讲维摩经。还有天女在做什么呀？天女在拿着花篮做什么？在散花。那些是动的，所以都不是完全安静的静，宁静的静。可能是安静，可能是宁静，但是佛国净土入面有动作，有声音。咁呢动作声音都喺度做乜嘢呢？喺度做佛事。所以我哋心静，国土静嘅静，唔系心静自然凉嘅嗰个静，呢、这个层次唔一样嘅。安静嘅静同清静嘅静，安静我哋一时间可以做到，宁静我哋喺度静坐嗰阵嘅心系可以安静落嚟，但系咪清静呢？唔一定，清静有程度嘅，一种心中冇烦恼就系清静，另外一种咧心中有智慧就系清静。智慧是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在环境那里有什么动作、什么情况，对他来讲既不受刺激亦不受诱惑，既不受威胁亦不受利诱。财色名食睡对他来讲完全没有作用的，咁就係有智慧啦。有智慧嘅心係清静嘅心，清静嘅心好可能係安静嘅心，但係唔一定就係安静嘅心。所以喺佛国净土嗰度，我哋嘅心只要我哋嘅心可以清静，就可以体会到佛国净土係乜嘢。如果我哋嘅心唔可以清静嗰陣，冇辦法体会到佛国净土是什么的。所以我们就要练习，练习心中不要有贪心、嗔恨心、愚痴心、骄傲心、妒忌心、怀疑心，这些计较的心全部都将它清理得干干净净，咁就係心静啦，心可以清静啦，咁见到嘅世界就係清静㗎啦。所以当释迦牟尼佛成佛嗰陣啊，佢睇到我哋呢个世界，佢话我原来呢个世界係咁清静嘅。咁喺维摩经入面都係咁讲㗎。维摩经是维摩菩萨在印度说的。那时候有很多人就问他了，问他说是不是说心静的时候我们娑婆世界就是一个净土呢？他说是啊。但是为什么会是呢？第一，佛用神通，佛用佛的智慧显现给你看，借佛的功德你就看到这个世界是净土。第二，如果你自己的烦恼全部断尽，你看到这个世界都是净土。虽然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还是凡夫，还在这里杀盗、邪淫妄语、吸毒、赌博，样样都有，但是对佛来讲冇影响嘅。对一个心中冇烦恼嘅人啊，佢唔会睇到有啲乜嘢 罪恶嘅事嘅，咁啊叫做心净国土净。所以我哋提倡人间净土，希望我哋自己嘅心可以清净，人间净土就会喺我哋面前出现噶啦。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面，认为人过世之后土葬是最好的，所以民间就有入土为安的讲法。但是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就鼓励民众用火葬来处理遗体。那究竟火葬有什么好处呢？等我们恭请圣严法师为我们开示。
人都是要死的，死了之后对遗体的处理呢有种种不同的方式。在我们中国，一向是以土葬为不变的原则，所以叫做呢入土为安。亦有些人说死了之后进入黄泉，黄泉就是地底三尺深的地方，叫做黄泉。咁亦就係喺中国嘅北方西北方啊，係黄土高原，挖落去之后呢，即係话比较深嘅地方就係黄泉，阴曹地府就係黄泉。但係喺印度啊，亦就係佛教嘅发源地，佢哋人死咗之后有几种处理法，一种是水葬，一种是天葬，另外一种火葬。土葬都有的，但是很少。所谓水葬就是吊在恒河入面，等它顺流而下，慢慢地沉了，或者是腐烂了，沉在水入面，在水入面腐烂。另外一种是天葬，就是一些秃鹰将个遗体一嚿一嚿咁食咗佢。而家天葬喺西藏、喺印度，仲系喺度流行紧嘅。另外火葬咧系最干净嘅，最冇后遗症嘅，最卫生的，最不占面积的，不污染环境的。所以佛教是采取火葬。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啊，就是用他自己的三昧火将身体自然地烧了他。这个是佛经里面的信仰传说，是这样的。亦可能呢就是用柴火将佢烧咗，将佢焚化。所以佛教徒呢从释迦牟尼佛开始啊，死亡之后呢就是火葬。咁到咗中国之后，出家人呢亦有好多系土葬嘅，但系多数都系火葬。火葬嘅好处啊，我头先讲咗啦。第一呢，佢唔会占用任何一块土地，佢唔会污染任何一块土地或者係任何嘅水质资源。火葬烧咗之后变成灰，灰开始呢係唔会留返啲骨灰嘅。就是烧了之后呢，啲灰撒在恒河嗰度，或者撒在大地嗰度。好似释迦牟尼佛咁个骨灰应该点办？因为啲信众弟子崇拜佢，所以呢将个骨灰入面嘅结晶，就係嗰啲舍利子，将佢收集起佢， 作为纪念佢嘅一种神圣嘅一种作为佛陀身体嘅代表，喺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起嘅塔，呢啲塔咧就变成咗等于话而家嘅供佛像嘅地方。我哋而家台湾同埋大陆啊，仲有全世界人口咁多，每一个人在世嗰阵都要占一个空间位置嘅，死咗之后咧，仲要占一个空间位置。咁我哋世世代代子孙咁样延续落去，我哋如果系土葬咧，大概就会咧变成咗好似西安个地方叫秦王山，好似个山上面一层一层咁搭起佢。如果我哋都系用火化咧，咁就好好啦。所以而家台湾政府啊、民间啊，都喺度鼓励火化，因为台湾嘅土地可以使用嘅面积太细啦。如果撞得太多嘅遗体啊，再过得50年或者100年啊，可能我哋全台湾周围都系坟墓啦，所以仲系烧成骨灰会好啲。仲有骨灰，运嗰阵时都比较容易，迁移啊亦比较容易。而家人口流动率啊系好高嘅，如果对自己亲人想将佢随身带住一齐走咧，咁唯有将啲骨灰带住走咯。要去美国带埋啲骨灰去美国，要去非洲可以带埋啲骨灰去非洲，去中国大陆可以带中国大陆。咁骨灰而家咧仲系要用一个好大嘅骨灰盎，咁我谂骨灰第日咧会变成一种象征性嘅嘢，就好似舍利盒咁。好似舍利咁样，淨係執一嚿头嘅顶骨嘅骨灰，或者係呢淨係執一嚿象征性嘅骨灰咁就得㗎啦。如果唔係呢，一嚿骨灰盎包起上嚟都係要占好大空间㗎。所以我自己个人啊，死咗之后我已经讲明啦，我唔執舍利子，唔起塔，我嘅骨灰撒喺我哋法鼓山就得㗎啦。落雨之后顺住啲雨水等佢流啊流啊流去太平洋，咁就冇事啦，唔会占人间嘅任何一块地，地係好矜贵嘅，唔好浪费啊。阿弥陀佛。